因为那个这些兽不是普通的兽，是怪兽啊。这个兽有七个，有七个头，有十个脚。它的身呢是豹身，脸呢是狮面，脚掌呢是熊的掌。你不觉得这个很奇怪的吗？奇怪吗？如果你赋予想象力，难怪你睡不好。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根据圣经呢，这个当然是指着一些预言来说，将来有一些事情要发生。当然这个兽是指着将来要出现的敌基督那个大罪人，那个沉沦之子，不法之子。那么很不法的人，圣经很清楚就是告诉我们这些事要发生的。但是我们的感觉什么呢？我们的感觉就是说，这个圣经里面讲的末日就是那种的情形啊，和我们今天安和乐利的这一种的社会，这种的世界接不起来的。你有的东西稍微能够接得差不多的时候，你就能说哇，大概会这样，是不是？那现在尤其在台湾，那的确是我们知道说，这个台湾其实最早很危险的，不是？我还记得我读中学的时候，我们已经唱保卫大台湾，保卫大台湾，我们现在已经无处后退，只有勇敢向前。你唱这个歌，你不是感觉很凄厉吗？因为对方在讲说要崛起台湾的，那这个的确是这样啊。那么但是呢，我那个时候实在是很危险呢、啊、那就在那种情况下，人反而来到神的面前，福音很容易传的。那么然后呢，于是很多圣徒在那里祷告，结果忽然间寒战爆发，那么第七舰队就刚好横在海峡的中间，那么一直到今天。那么许多时候我们以为台湾有今天，是因为我们会奋斗，我们努力，好像那一点，从一个角度来讲是不错，但是你不要忘记神所做的，不要忘记神的恩典。如果不是神要保留啊，特别当整个大陆已经没有了，那么又是个无神派的一个国家，那么特别在炎黄子孙里面，最少他要保留一些福音的语种。那这就是为什么神祝福台湾。但是呢，我们忘记现在你看见最后呢，虽然经济起飞了，大家都非常富裕，慢慢对福音没有兴趣了。全在听说在这个岛上只有1%到20%基督徒，现在偶像都镀金的。从前呢，大家过克难的生活，那的确是很苦日子，大家实在很奋斗。那现在你看，连偶像都穿上金衣服，那你就知道说这个的确就是很富裕、很富裕的社会。所以我们可以说，自从呢这个台湾慢慢的进入要，就是说从未开发到开发中，然后到已开发，你想想看，在这些过程里面，因为当然会有成就感，但是人慢慢的就忘记了，忘记了。那么而且这么多年安和乐利，是不是？现在实在说来，已经好久没有打仗了。你可以说去当预备军官也好，去，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好像。是比战争远得很，苦难远得很，所以你需要一个和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个世界能够衔接的起来的，你才会觉得，你才会有感觉，你才会有震撼。那么，那911，这个震撼实在是叫人想不到。如果大家票选，全世界有一个最安静。最和乐、最自由、最民主，在那个国家里面有言论的自由，在那个国家里面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在那个国家里面有这个什么，有这个信仰的自由，在那个国家里面有免于匮乏的自由。那个完全是个开放的世界。今天你不管到什么地方，你不需要带身份证，没有人会检查你的。你就算是有人偷渡到纽约去，那我们知道根据法律，他们的儿女有读书的权利。你不可以问说到底你有没有身份证，结果他们拿到了那个这个在学证明，拿到了这个求学证，这就是他们的证明。所以讲的人权，讲的各方面，那么你觉得呢？的的确确好像一切都变成可以预测的。但是911金爆事件以后，忽然间整个的情形改变，现在完全充满了不确定感。现在什么事不一定就一定那样做， 本来是哪一年哪一月我要到哪里到哪里的城，我可以预测的。现在就像雅各书所说，你们的生命像一片云雾一样，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所以我们应当要说，主如果愿意，我们可以这样活着。从前我们觉得活着是当然的，但是现在你看见，就是美国这样的国家，就这样的国家，我们说美国不完全，美国不是天堂，但是在相对之下，我们知道在那一片土地上应该可以免于这些的自由，但是不，现在自从911以后，然后呢就是新报，纽约的新报事件，然后呢接着是炭疽热等等，那么可以说美国人整天就活在那个恐惧的阴影之下。那我们说过，因为自从这一次恐怖主义在那里在那里就是能够实行他得做的，整个世界改变了。现在美国他面对一个战争，他根本不知道这个敌人是什么样的人，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对付他，所以这实在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而且现在我们所说的恐怖主义是一个新的恐怖主义，新的恐怖主义就是说，从前的恐怖主义是希望很多的人看，但是不希望很多人死。现在新的恐怖主义呢，是希望能够达到最大的杀伤的效果。那这个就是我们知道恐怖分子怎么样劫持四架的民航机，把它加速汽油，把它变成飞弹，然后一下子把双星大楼就完全摧毁了。他们有理想不错，但是只有六个人知道他们要死，只有六个人知道他们要死，其他13个劫持飞机的，他们还以为是普通的劫持飞机，他们没有准备死，他们准备好劫持飞机，没有准备死的。结果我们知道也是不明不白的这么死去，然后又添了6000个冤魂，还有包括民航机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恐怖主义是我们从前没有面对的，就叫新的恐怖主义。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个莫非是告诉我们说，人类的历史已经进到另外一个阶段，人历史其实这个世界已经到另外一个阶段，那忽然间你发现说，圣经里面所记载离开我们很近很近。圣经里面讲到了第6个号的时候，那很明显那里给我们看新的恐怖主义达了高潮。今天新的恐怖主义所杀的人是6000，到了那一天呢，是全人类人口的1/3。原因就是因为有4个堕落的天使被释放了，他们预备好了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害人类的1/3，不分青红皂白的。只是因为撒旦从起初是杀人的，杀人的灵进到人里面，你看是没有理由的。所以我们知道从现在来看，你就知道说今天的这个世界已经不一样，圣经是何等的准确。从前我们觉得启示录好像天方夜谭一样，不，它不是天方夜谭，它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回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其实主耶稣自己的话说，当你看见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人子已经近了。那如果人子已经近了，那就表示说我们离开那一连串的事也越来越近。所以但愿我们不再醉生梦死，许多时候我们像无尾熊一样非常可爱，抱着一棵树就睡着了，很多东西都可以叫我们陶醉，是不是？但是问题在这里，今天的神就用这件事情把我们摇醒，然后你才知道是原来圣经老早就告诉我们所要发生的事。那么主耶稣第一次来有333个预言在旧约里面，他们怎么样应验？那么你就去读这个333个预言，你就知道说这个应验预言的一些定律的。那现在呢，我们用它来研究圣经将来，主要是第二次来圣经的这个应验。那么我们现在很清楚，比方说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以色列复国，这就是一个例子，就是例子。那我想讲起这个预言很多哈，我想我们只有1个钟头的时间， 所以我想呢，我很快的，我们今天只集中在一点上，有很多地方很多啊，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许这是很好的开始。那不过有一件事我想我要提一点，今天晚上我特别要提的就是这次卫士，大家都知道是最后呢，因为这个恐怖主义，大家美国人找到了，找到什么呢？找到就是这个整个世界恐怖主义或者是新恐怖主义的基地在哪里呢？在阿富汗。那么就是因为阿富汗在那里躲了窝藏了一个人叫做宾拉登，那么根据目前所有的证据都是指向他应该是这个911事件的一个主谋，那么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但我们不知道可能还有别的，我们不清楚。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说美国他说服了全世界的国家，意思就是说他们有足够的证据能证明说这个所谓神学式的政权的确是袒护宾拉登。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实上呢，这个神学式政权那个首领呢是娶了宾拉登的女儿，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可以现在可以明白，那么怎么可能这个做领袖的可以把岳父交出去，这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情。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想这个不是，这个是世界上的事，但是我们所注意的一点就是说，因为这个缘故，阿富汗是这样的事。这个阿富汗呢，我们是听说一点，但是我想大家对于阿富汗没有多少的印象。那最近呢，你在电视上、在杂志上，慢慢你也对于阿富汗的地形啊、地图啊，也多多少少有一点点的印象。所以现在呢，我们知道是美国对准阿富汗。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是阿富汗？那不光阿富汗，你若往阿富汗再往东北去，就在印度的北，我们知道阿富汗跟谁接壤的是跟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呢再往东是跟印度，那么印度的北边有个地方叫做克什米尔，那么大家都知道最近发生的事，比方说所谓的基本回教的基本教义派，那不只是在巴基斯坦，而且大家不要忘记，事实上呢也是在克什米尔。那克什米尔呢，我们知道事实上是巴基斯坦和印度他们争执的地方，为了领土争执不下。那么印度教徒还有那个巴勒斯坦的是巴基斯坦的呢是回教徒，所以这里面也就复杂了，除了种族的仇恨之外，再加上什么，再加上宗教的仇恨，所以这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了的一个情形。但是无论如何，中亚那块地方可以说是我们普通不大熟悉的，不大是欧洲我们有印象，甚至于南美洲也会有印象，甚至于像澳洲我们都会有印象。但是我想多多少少大家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历史里面或者这么重大的事情还跑出来一个阿富汗，还有像克什米尔这种地方。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呢？那我想我们要从一个角度切入，是从圣经一部分的预言切入，那我想你能够找到一些答案。那么这里面我们说过有很多的问题，那事实上呢，我们知道今天晚上的聚会是应该是接着礼拜三的是文山区的，今天呢是东区的。那么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所以在文山区那个聚会我们已经提到了一方面，但今天晚上我想注意另外一方面，这个恐怕是大家注意这一次事件，纽约金报事件有常常忽略的，没有想到的。那为什么阿富汗？还有呢？为什么是克什米尔那一带？啊，那么这个到底和圣经的预言呢发生了什么样的关系？那首先呢，我想我要让弟兄姊妹明白一件事，就是根据圣经的预言，在主耶稣回来以前，以色列人不光要出国，而且以色列人呢要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